朋友，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。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，请你预备好圣经，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，明白如何讲解圣经。
解经应用课程十一课，今天要讲的是福音的基本要点。
对这个福音的正确的认识，合乎圣经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决定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带领人的一个方向。
你向人传福音，或者你做门徒训练，或者你教导、讲道、辅导，方方面面都牵涉到你对福音的认识，
包括你自己的信仰的根基是不是基于圣经、合乎真理的，那也是非常关键。
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生命不能成长，其实在于他福音的认识是不准确的，是有偏差的，
甚至有的人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真正福音的核心。
所以今天这堂课，我们来把福音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好好的梳理一下。
正本清源，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去看见圣经是怎么定义罪人，怎么定义悔改信主，怎么定义一个人信主是有福的，怎么定义一个人是真正的信主，以及福音对他所带来的改变是什么，这些都必须从圣经为标准，不是我听的是什么，我受的是什么，或者我想应该是什么。让我们一起从圣经里面来看看这一个福音的基本要点。首先我们要从创世纪三章四到六节来看一切问题的起源，人类的问题的起源。
当我们很清晰的知道人是如何堕落的，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福音。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
在这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耶和华神试图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其实很清楚，就是在试图树立他正确的价值信念。从接下来讲的话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在这段话里面已经表明了一个价值信念，什么是对他好的，什么是对他不好的，什么是对他是善的，什么是对他恶的。那在这里已经把价值信念树立出来，正确的价值信念给他了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亚当夏娃遵从神的话，园中树上的果子随意吃，只是不能吃分别善恶的果子，这就是善。但如果他们违背神的吩咐，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，这就是恶啊！违背神的吩咐就是恶。所以你看到善恶的价值信念，上帝已经把他们树立好了。问题是，这时候的亚当夏娃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吗？让大家思想一下。
这个时候的亚当夏娃，他们是有分辨善恶的能力，否则的话，耶和华神吩咐的这些话就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就好像人对狗说，你不可以吃哦，吃的日子要打你屁股哦，狗只会回汪汪两声，因为他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
是的，犯罪之前的亚当夏娃已经具备了分辨善恶的能力，只不过
他们没有自己一套分别善恶的标准。
亚当夏娃乃是依从在神所定的分别善恶的标准，他们没有在神之外自己定一套不同于神的善恶的标准。
因此，为了人的好处，上帝就禁止人在神之外另立一套分别善恶的标准，自己来作为分辨善恶的中心，来决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接下来我们看见三章的四到五节，蛇出现了。蛇就是魔鬼，他是一个说谎者，他来欺骗人。他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
也有的版本翻译成说，你们一定不会死。那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翻译，这背后的含义，蛇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的话是不可信的。你不听从神，不一定会有后果。或者如果翻译成你们一定不会死，意思就是不听从神不会有后果的。这整个话的背后的含义其实是在攻击上帝的属性。攻击上帝什么属性呢？攻击上帝公义圣洁的属性。等于是说，上帝讲的话不一定会算数。神呢说的话不一定会执行。这也是在攻击上帝圣洁属性，因为等于是把神看作是会说谎者。这个话其实是很恶毒、很严重的。
接下来蛇又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言下之意呢，神不愿意把最好的给你，他怕你的眼睛明亮了，所以他藏了一手。那么你呢，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你就必须要不听从神，绕过神，为自己来寻求好处，你就要吃。所以你不听从神才是正确的。这个就把是非颠倒了，同时呢也在攻击这位良善慈爱的上帝的属性。
蛇讲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要蛊惑人绕开神，自己来当神，取代神，自己决定善恶。
所以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们的神这么小气，就为了这个果子吃不吃，在那里这么麻烦。其实不是的，你要明白，蛇在蛊惑人的是一套整个敌对神、抵挡神、背逆神、跟上帝作对的价值体系。如果亚当夏娃听从了魔鬼的这套体系，就整个是与神作对的了。从刚才的创世纪的经文我们就知道，事实上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他们已经不再依从神的真理的价值体系，去依从选择了一套跟上帝的价值体系是完全敌对的、相作对的这一套价值体系。
现在让我们用图表来表达人的堕落。金黄色这一个是表达神公义的完美的标准，但人的价值判断标准方方面面都偏离了神的标准。
我们对爱情的观念，对工作的观念，对什么是真理，什么值得追求，人应当为谁活，为何活，方方面面都与上帝的圣洁光明的标准相敌对，不同，偏差。
这就是圣经对罪人的定义。对罪人的定义，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。
从人在做实际的价值判断上来看，人所做的价值判断都与神的圣洁光明的标准是偏离的，没有打中靶心，所以 这就是罪人的定义。
从人是上帝所造的，人跟上帝要有一个正确的关系。从这里来讲，人方方面面都是悖逆神的，悖逆神就是罪人的定义。
这就是我们人现在最终的光景，我们方方面面的价值判断标准都偏离了上帝的标准。人需要认罪悔改，认我们在方方面面的价值观与上帝的是偏差的，然后悔改，
意味着我们的价值标准要不断的归向神的标准，要不断的归正，持续的归正。
因此我们说悔改就是从过去方方面面我们都是来取悦自己，所有都是为己，改变为方方面面都来取悦耶稣基督，这个叫做悔改的真意。
对罪人的定义我们要把握的非常的准确，罪人不是只是横向的跟人的关系啊，我对别人有贪心有嫉妒，我从小可能有一些肮脏污秽的想法，或者是偷妈妈的钱，这些都是横向的人跟人之间的，虽然这个也是罪，但是没有讲到罪的根源。
刚才讲的那个罪是横向的，对人的得罪也是一般世人对罪的一个判定，但是当神的真理向我们展开的时候，罪人的定义一定少不了先是讲到纵向的，我们人得罪神，
还有人偏离神的标准。我们来接下来来看经文，在以赛亚书53:6这里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
这里很清楚地讲到我们人的罪孽来自于我们偏行己路，我们在纵向上不走神的道路，我们好像羊走迷了，所以是讲到人纵向的对神的一个得罪。
好，再来看一处经文，这是在哥罗西书1:21，这里说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这里让我们看见，这里的恶行，这里的定义的恶行也是纵向的，是得罪神，是与神隔绝，并且心里主动的与他为敌。再次让我们看见，圣经对这一个罪、罪人、罪行的定义，都是首先得罪神、悖逆神、顶撞神。关于罪人的定义，这个在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没有把握好这个罪人的定义，你对福音的认识就会有偏差，你传福音也不可能传纯正的福音。所以我们在对福音的认识上，第一个要点提出来的就是，人是悖逆神，人要自己脱离神定善恶的标准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对罪人的定义。
人要做山寨版的上帝，自己来做代替神来判定善恶，所以这是一个人悖逆神的一个表现。
福音的第二个要点，人悖逆神是有很严重的后果的，会惹动上帝公义的愤怒，并且要面对永恒的刑罚。
人悖逆神就是直接得罪神，我们人如果闯红灯酒驾尚且要面对人的刑罚，何况我们是得罪这位造我们的神，而他又是这样的公义，因此人悖逆他的刑罚也是很严重的，就是面对永恒的刑罚。
很多弟兄姐妹在现在这个时代， 单单高举神的爱，完全删除了上帝的公义。但删除了上帝的公义，那种爱就是不合圣经的烂爱，这个是不合真理的。我们要很小心，现在潮流里面高举爱而不讲公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烂爱。
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提到了人悖逆神、顶撞神、得罪神就会有的刑罚。在伊甸园里面，神告诉亚当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就是说，你违背神、偏离神的标准，必定有一个死的后果。
好，那什么是这里讲的死呢？其实有几个层面的含义跟几个阶段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讲到当亚当夏娃他们吃那个果子的时候，性命，身体的性命没有马上死亡，但是灵魂已经死亡了，因为他们与神隔绝，灵魂与神隔绝。
第二个阶段，他们到了一定的寿数的时候，他们的身体也要归于尘土，这是身体的死。
那我们所有的人类都继承了亚当夏娃这个死亡的结局。那如果亚当的后裔没有接受耶稣的救恩，没有信主的话，在未来面对公义的审判的时候，就要受地狱的永远的刑罚，这叫做永死。
所以我们就看见死在这里，实际上它的层面跟它的阶段是非常丰富的，有三个不同的层面和阶段。
说到神的愤怒，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
这里的不虔不义，我们说那个义是上帝圣洁公义的那个标准，不虔不义就是跟上帝的这个义的标准是相违背的。然后呢，行不义阻挡真理，上帝的圣洁公义的标准在那里，但是人偏偏我们方方面面就不愿意按真理行，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比较对，我们的爱情、工作什么值得追求，方方面面都跟真理不一样，阻挡真理，因此这个就是带来神愤怒的主要的原因。
换句话说，阻挡真理其实就是悖逆神，神要你往东，你偏要往西啊，那你总是要跟神对着干，不愿意顺服神，悖逆他，这就叫做阻挡真理的人。
那么以弗所书二章三节也正确的形容这样的人的光景，说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什么？可怒之子，不是可爱之子啊！这样的一个随着自己的肉体，心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，跟神的这个标准不理会他啊，不感谢他，不荣耀他，这在神的眼中是可怒之子啊。
随着心中所喜好的，表示说一个人他的所思所言所行，他的标准跟神是不一致的，他只在乎自己想干嘛就干嘛，按着自己所喜好的，而不是按照讨神喜悦、合神心意的标准。
所以刚才老师提到了，现在整个潮流是只高举神的爱，好像神啊这样的爱世人、爱每一个人，就把这个人其实在神的面前本来是可怒之子的这样一个光景，故意的淡化甚至删除，其实就把福音真正的核心内容的一个要点给删除了。这个其实如果不先谈到神的愤怒，直接谈到神的慈爱，就这个爱就没有真正的意义，
而且也会让人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，以为不悔改是没关系的，反正神很爱我，但是不悔改是有严重后果的。我们来看罗马书二章五节讲得非常的清楚，
经文说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 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
看到这个经文很清楚的说到愤怒，神很愤怒啊，对人不悔改是震怒的。那到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人要面对那很可怕的地狱的永刑。
耶稣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启示了，说在那里指的就是地狱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而且这个是不能够逃离，不能够躲避的。
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尽量都是为了要讨好人，只捡别人喜欢听的。那像神的震怒、公义、刑罚、地狱，就闭口不言。可是当我们不提神公义的愤怒、对罪的愤怒，那我们传的福音就不是一个真正全备的纯正的福音。
人如果不是从这个地狱、刑罚和神的震怒当中脱离出来，他怎么能够体会救恩的宝贵？他怎么能够体会耶稣基督为他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，让他能够出死入生，出黑暗入光明，逃避地狱和死亡的刑罚？那才是真正的福音啊。
我们其实不要害怕传纯正的福音，因为一个人归向神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是在我们传纯正全备的福音当中与我们同工。如果我们删除这些重要的核心的福音真理，事实上我们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里面。
福音要点第三，就是人需要基督的救恩。不管他是多有钱、多发达啊、多光鲜亮丽啊、多成功，仍然需要基督的救恩，因为人需要从罪和死亡的光景当中被救出来。
今天不管一个人他在世人的眼中有多么样的成就啊，或者是说人看他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，如果他不悔改归向神，他在神的眼中他依然是悖逆之子，神的震怒还是在他的身上的。
你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讲得多清楚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而且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
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在作业也提到了，说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，选择性的只看到信子的人有永生，后面下半段这个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在常在他身上，他就平常看了好几遍这个经文，就是没关注神的震怒。好，那可见呢，我们就是听太多神的爱，神的爱，以至于失去了对神的敬畏，忘记了神对罪的愤怒。
而罗马书五章九节就告诉了我们福音的可贵，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所以福音来自于什么？神的愤怒可以被免去，透过耶稣基督，透过他的血，透过在基督里被称为义，一个在神震怒底下要去地狱永远刑罚，唯一可以脱离的免去神愤怒的救恩来到了。
感谢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可以靠着他救赎的工作称义，与神和好，免除他永远的震怒和刑罚。福音的第四个要点是，在基督里人拥有了最终极的荣耀和福分。
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说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
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也提过了， 这里的得平安，得的是永恒的平安，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神永恒的震怒了。
这里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是指我们那个悖逆神的、顶撞神的、跟神作对的那个病得到了医治，是透过他为我们受的鞭伤，为我们去顶罪，使我们能够得到赦罪。
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最终极的福分，罪被赦免了，我们得到的最终极的尊荣，因为我们得以与神和好，并且在将来要与神永远的住在一起。
我们不但在基督里经历了得救，还要去享受得胜。你看启示录21:5，这里讲到将来的光景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
好，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同在。这里的同在还有同住都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在神的供应底下，永远没有缺乏，住在神光荣里面，他的荣耀里面，享受他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。
与他同住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福分，具体的表现在于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刚才我们讲的死亡的可怕那个层面啊，但是对一个将来进入永恒国度的人来的说，就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这些我们在地上都会经历的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
因着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赐给我们救恩，所以我们就脱离了永恒的地狱刑罚，而且要与神永远的享受福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1:21提到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
我们仔细思想一下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是指什么意思呢？
首先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保罗这里指的是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爱神的生命，
这个爱神的生命就在我的里面，所以我活出来的时候，我活着就是彰显基督，就是荣耀基督，就是效法基督，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
那我们今生活着，不再是为自己活了，我们是为主而活。
因为他为我死，他替我死，所以我理所当然应当为他活。
所以我这个人活着的，我的整个生命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取悦这一位为我钉十字架的主，是为了取悦他。这个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。
我们这样也是效法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为了取悦神，顺从天父的旨意而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也再也不为其他的活了，就是为了取悦神而活。
如果一个人说他进出教会可能十几年、20年
或者3代、5代的基督徒，
但是呢，他从来人生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取悦基督，都只是为了取悦自己的话，那就表示他还没有跟神建立关系，还是不属于神的。
也许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，也许他很热心啊，但是这一些热心、这些服事，目的是为了有好的名声，目的是得到别人的夸赞啊，说你真热心啊，某某弟兄、某某姐妹啊，真是很爱主。那最终的目的还是取悦自己啊，而不是真正的为了取悦神，把荣耀归给神而活。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确实也见过。
很多人是在教会里聚会，人在教会里， 但人不在基督里，因为他们的整个生命都没有悔改转向为取悦基督而活。
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也意味着基督赐我一个属灵的生命，基督就是我生命的目的。
好，这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两点啊，这两点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的主要的意思。然后保罗接下来说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为什么说死了就有益处呢？
这一点我们就很少人讲了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一下，为什么基督徒死了就有益处呢？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